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10月18日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钟。我是小哥，为您介绍今天的主要内容。伊拉克和库尔德战斗人员报告收复摩苏尔之战初胜。俄罗斯宣布阿勒颇8小时人道停火周四生效。西安高陵垃圾焚烧项目抗议，民众遭到镇压。维基揭秘称阿桑奇互联网链接被某国切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伊拉克和库尔德部队说，他们已经收复北部城市摩苏尔郊外的许多村庄，与此同时正在将进攻向前推进，从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手中收复对该地区的控制权。在美国为首的联军空袭支援以及逊尼部落力量和什叶派民兵的参与下，这次行动星期二进入第二天，战斗依然在摩苏尔城外进行。这是美国作战部队5年前撤离以来伊拉克境内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不过这次军事行动也引起了对地区内数万民众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说，俄罗斯和叙利亚军队目前正准备星期四在叙利亚城市阿勒颇实行8小时的人道停火。色盖伊·鲁德斯可伊准将星期一在莫斯科对媒体说，俄罗斯和叙利亚军队10月20日8点至16点将在阿勒颇地区停止战斗，以便平民可以自由通行、疏散伤病员以及撤出战斗人员。他还说，人们可以经由两个通道走廊离开这个城市。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指责俄罗斯和叙利亚犯有暴行，俄罗斯官员则对此予以否认。与此同时，星期一飞机对叙利亚的最新轰炸使叙利亚北部阿勒颇省的一个反政府分子控制的村内居民建筑倒塌，至少有23人丧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曾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担任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的柯庆生上个星期四对美国在亚洲的盟友网络作出评论。他说，虽然美菲关系自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上台以来日渐紧张，但是由于日本在亚洲发挥更大的安全作用，韩国与美国的合作更加密切，美国与新加坡、越南等国的关系加强，所以美国在亚洲的盟友网络依然非常健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任宇阳的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上台以来，美菲盟友关系遭遇挫折。杜特尔特不久前甚至宣布菲律宾将终止与美国的联合军演。另外，2014年5月军政府在泰国掌权以来，军政府对民主和人权的压制也对美泰关系构成考验。随着泰国国王普密蓬的去世，美泰同盟的不确定性进一步的加强。有人指出，美国在亚洲的存在似乎有摇摇欲坠的迹象。在被问到美国在亚太的盟友网络是否还健康时，曾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担任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柯庆生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整体来说，这个系统还健康，虽然现在出现一些挑战的因素。日本的安全角色比以前扩大了，这是好事。他们修改宪法，接近集体自卫权，也是好事。他们与其他亚洲邻居菲律宾和越南的合作加强了，日本发挥了更多的安全作用，我认为这是好事。韩国与美国的合作也在增多，韩国对朝鲜的核扩散做出反应，同意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我认为这些都表明美国在亚洲的盟友系统以及各种不同方式得到加强。
柯庆生说，美菲同盟对美国很重要，目前最大的挑战并不是杜特尔特总统的言论，而是他的法外杀人。
我认为对美菲关系最大挑战是菲律宾国内的法外杀人，这让像美国这样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与这个政府很难合作，这是一个真正的挑战。
柯庆生被认为是美国中生代知华派的杰出代表。他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书名是《中国的挑战：如何影响一个崛起大国的选择》。在书中他说，中国崛起之后确实给美国带来了重大的挑战，但是中国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被视为美国在全球的平起平坐的竞争者。美国之音思阳、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军方高级官员们说，刚刚编入海军的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正是美国推进亚洲再平衡所迫切需要的新一代武器装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采访报道。
美国海军10月15号在首都华盛顿北面的巴尔的摩市外港举行大型仪式，将它所称史上最先进、最隐形、自动化最强的一艘驱逐舰正式编入海军。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在致辞的时候说，他迫切需要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以对付亚太地区的黑暗势力。我打算充分利用这艘军舰所能提供的所有战备能力。我为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和它的两艘姐妹舰做了一个远大的计划。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长610英尺，宽80.7英尺，排水量15742吨，但是由于它有着独一无二的造型，它的船体内倾，表面异常平整，雷达、天线和炮管都收藏在舰体内。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躲避雷达的能力远远超过体积小很多的目前最先进的神盾伯克级驱逐舰。与此同时，此舰配备了80个大口径多用途导弹垂直发射筒和2座卫星导航火箭发射平台，还具备78兆瓦超大电能，用于装配激光武器和电磁炮等未来先进的武器装备。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是一艘具有革命性的新时代新系列军舰，尤其适合部署在亚太地区。
你想一想，这艘军舰给我们带来的战斗力，从它的隐形性到舰上的传感器，它能让我们极大地掌握作战区域的信息，为我们海军在执行各项任务中提供海上安全。不管它驶向哪里，这艘军舰都是一项重大资源。当我们在再平衡的努力中将精力转向太平洋时，这正好是能帮助我们实施这一任务的那种装备。
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将从属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并常驻加州圣迭戈市海军基地，在那里他将接受一系列测试。军方不肯透露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将何时获得作战资质，有报道说各项测试和武器配备可能会到2018年才完成。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关注中国的消息，连日来，中国西安市高陵区上万民众到区政府门前示威，抗议当地将要新建一个垃圾焚烧厂的项目。当局调动上千警力进行镇压，当地居民说，有上百人被抓，许多人被警察殴打，其中包括妇女儿童。当地媒体没有相关报道，西安市官方表示，有关情况要等到政府统一发布。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发来的报道。
西安市高陵区一位要求匿名的饭店女工对美国之音表示，高陵区数十万居民担心这个垃圾焚烧项目对健康的危害，但是他们要求撤销这个建设项目的呼声没有得到政府积极回应，反而招来特警的残暴镇压。他说，听说有100多人被抓，但不知道这些人是否已获释放。
昨天那家是从外地过来的那些警察啊啥的，不会3七21，直接上去就抓人，连一些妇女儿童都不放过，上去直接就穿那个军用靴，直接就朝头上踩呢。哎呀，看到我们好多学生都是特别的心酸，就是人民警察一点都不为人民着想，不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衣食父母。现在相当于就是闹的确实是特别厉害，就是政府这个做法确实让人是特别的心寒。
他说，前几天高陵区政府外面一直有大批居民坚持抗议，表达诉求，但是今天他看到微信群里的消息说，许多警察围住区政府附近街口，严格检查过往行人，拦截抗议的人。美国之音记者星期一下午打电话到高陵区政府的一些部门，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当天区政府附近没有发生群体抗议行动。区委宣传部一值班人员表示，领导正在开会，会后才能有说法。当天晚上，记者按照区委宣传部指引询问西安市宣传部门，但仍然没有获得正式说法。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一位官员说，
现在完了以后政府会统一发布消息，都是听看政府的统一消息吧。哇，
现在也是什么说法还没有是吧？
啊，现在还没有。
哦，什么时候能有呢？
啊，等消息吧，等消息吧。我是值班干部，我也不太清楚啊。
当地售楼经纪人张女士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引起重大社会关注的垃圾焚烧项目选址不当，处在上风口，一旦建成投入使用，高陵县原有30万居民和新开发住宅区的数十万新住户将受到严重健康威胁。
不是一代人两代人能解决的问题，这可能后期会影响好几代人。就跟之前的那个，就你之前知道的那个马前湾的那个癌症一样，那都多少年了，几代了。
这位在高陵区居住的售楼经纪人表示，抗议行动受到镇压，但是居民们对此事的关注并没有停止，他的客户这几天纷纷推迟或取消看房洽商的预约。他说，
起码每天啊，我们一天保证上个20-30批客户，一点问题都没有。就现场，我说的是现场，但是这两天明显的现场就没人了，你知道，我们约客户我们也约不过来了，就是一约客户，只要是人家当地的人，人家就在忙这个事儿，你知道吧，就约不过来了。而且我们要约市区的客户的话，人家市区的客户也关注这个事儿，就说是啊，如果这种情况下的话，那健康就没法保证了，所以对我们影响也挺大的。
张女士说，政府拖延答复居民的诉求，导致更多民众上街表达意见。
本来吧，还只是小部分人来闹，现在就成了各大单位都开，各大企业单位所有的人都参与这个事儿了，那就说。现在越来越恶化了，而且所以他才紧急的调了1000个防报警来处理这个事儿。但是这个事儿就不是武力镇压的事儿呀。
张女士和那位匿名饭店女工都指出，当地居民的担心事出有因，政府要在他们家乡开建垃圾焚烧厂，高陵的老百姓不愿意接受。匿名饭店女工说，
你另不愿意了，你想想高陵县城本身就这么小，我们这边有那个医疗的那个垃圾场，农村变成还是癌症村，然后那边有一个火葬场，发出那些气味也比较难闻。现在再弄一个这个垃圾焚烧厂，这边的话，像群众这边肯定就不行，而且污染环境是特别特别厉害，特别特别大的，所以群众这块肯定反应都特别激烈。
魏先生在高陵区一家公司工作。他的住所距离高陵中心地段大约10公里，他和那位匿名饭店女工一样，都表示希望当局和民众能和平理性的协商，妥善解决他们认为至关重要的环境保护和健康保障问题。魏先生说，
毕竟这个事儿你也不能说是民众的错或者政府的错，一个巴掌拍不响嘛，怎么双方都有问题了。
就说民众的要求你觉得合理吗？他们这种要求
还行吧，还算合理吧，就是稍微有一些过期吧。
据高陵区一些居民反映，当地政府单位、企业和医院周末都被要求上班，严防公职人员加入游行抗议人群。与此同时，人们对国内媒体集体晋升表示失望，期盼有媒体关注他们正在面临的问题，客观反映他们的集体诉求。那位匿名饭店女工说，
一些都市快报呀、华商报呀啥的，反正就是群众电话基本上全部都打爆了，而且反正就是一听说主要是关于高陵这边的事情，经常就是电话就直接挂断，不理不睬。这个事情已经维持了闹了将近有1个礼拜了，反正就是现在也没有个啥结果。那华商报啊，或还有就是那些都市快报啊啥的，主要一听说是高陵的这边他。我啥都不问，电话就直接挂断，直接是上面有人压着呢，不让采访，其他的也不愿意多说。
高陵区政府日前发布了告广大市民书，声称垃圾焚烧项目经过多方咨询，民众集会抗议，妨碍交通，干扰社会秩序，并指控不法分子造谣，触犯法律。西安晚报星期二登出一条短讯称，该市公安机关查处一起利用网络散布谣言，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案件。短讯称，涉案人张某为了提高自己所建微信公众号的关注度，利用高陵区某拟建工程项目编造300,000群众围堵政府的虚假信息，发布在互联网上。几天来，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的视频显示，成千上万民众在高陵区政府外面高呼口号，要求取消垃圾焚烧项目。区长范九立和一些地方官员跟抗议民众对话时，一些情绪激动的抗议者高声辱骂，范区长在众多特警护卫下跑步离开现场，看上去有些慌张。高陵地处关中腹地，距离西安市中心20多公里。2014年12月，高陵县划归西安，成为西安市管辖的一个区。高陵县梁村也被称为癌症村。2013年有调查报告称，该村10年内有上百人死于癌症，当地癌症发病率高，被认为与当地招商引资兴建的医疗垃圾处置厂有关。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关注维权消息，一些中国维权律师表示，继中国当局去年709对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展开大规模抓捕行动以来，他们的处境日益艰难。但也有人表示，维权律师的处境从来也谈不上有多好。有分析认为，虽然打压维权律师的做法可能会加剧中国的社会矛盾，并引发更多群体性抗争事件，但看来中国当局已经下定决心，要用这种方式去消除他们不想听到的声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015年7月9号，中国上百位律师、民间维权人士、访民以及他们这些人士的亲属突然遭到公安机关的大规模逮捕、传唤和刑事拘留。据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到今年709一周年之际的统计，过去一年间，至少24个省市区的319名律师、律师助理、律师事务所人员、维权人士及家属被传唤、约谈、扣押或者禁止出境等，其中9位律师、一名律师助理和13名维权公民仍旧在押。2016年8月初，周时峰、周洪国、翟延民和胡石根在天津陆续受审，他们在法庭宣判前都承认自己有罪，并表示自己被所谓西方的敌对和反华势力所利用。而在此之前，同样在709中遭到逮捕的中国知名女维权律师王宇，不仅在电视上认罪，还对自己曾经从事的事业予以严厉指责，指控同事追求名利，连同境外势力抹黑政府。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对这些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审判，意味习近平打压国内自由主义思想和维权活动的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更公开的阶段。北京当局希望给律师界带来寒蝉效应。北京的维权律师陈建刚表示，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原本能做的事情就十分有限，709后维权行动更加举步维艰。他说，
我们在709之前能做到的就是和当事人站在一起，告诉他们有人在关注他们，他们把他们的这种冤屈给说出来，这种冤案、这种迫害是怎么一步一步过来的。但是在709之后，因为发不出声音来了，因为能发声音的人一部分抓了，另一部分人不敢说话了，还有一部分人是我们已经失去了说话的渠道。微博呀、播客呀、微信呀，能给封掉的都已经封掉了，所以现在，但是有些案子仍然需要请律师。
对，
当事人也会选择请律师。
曾给原知名维权律师蒲志强提供辩护的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尚宝军表示，在他所在的律所，该接的案子还是要接，但他们在办案时会更加低调、更加小心。他说，
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说，应该差不多吧。 是什么样的案子我们都该接还是接。啊，当然这个确实现在形势确实比原来要差。这个环境越来越糟，这个是共识。我们当然也尽可能的谨慎吧，尽可能不找麻烦。
北京孟少平律师事务所曾代理过很多被海内外舆论广泛关注的高敏感度案件，包括最近的高宇案、朴志强案，以及六四学运领袖、法轮功学员、异议人士、网络作家和媒体记者等案件。但陈建刚认为，一些维权律师对709前后的变化感觉并不明显，并不是当局没有收紧，而是因为维权律师的从业环境一直就很糟糕，从来也没有好过。
就是不要说的这个709以后，即便是709之前，虽然律师可以有强有力的抗辩啊、去做这种抗争，人权律师或者说维权律师，但仍然阻挡不住这个刀把子来造孽。
陈建刚表示，中国现在对政法系统的定性是非常清晰的，就是党的刀把子，因此政法系统就是党或者说一伙人的武器或凶器。在这样的体制下，律师能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但有总比没有强。
我觉得现在我们律师，你要说对于冤案能够对于这种拆迁呀、这种宗教的迫害、信仰的迫害、异议人士的迫害、对民主理念的迫害等等，律师能起到什么作用？律师本身在当时的国家里起不到什么作用，之前也起不到什么作用。我们只不过就是说一些话，发一些声音，仅此而已。因为律师我们所靠的就是法律嘛，法律作为律师的武器。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武器在于官方眼里就像废纸一样。
即使是这样，中国当局也在采取行动，把这仅存的空间堵死。有人担心此举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民间与政府的对立，导致更多的社会矛盾。尚宝军律师说：“
实际上律师是在法律框架内化解社会矛盾。实际上，律师应该说是一个所谓的这个一个化解矛盾的管道，或者说叫通气口。如果这个社会就像一个高压锅一样，一个通气口都没有的话，这是非常危险的。”
但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的前中国维权律师滕彪认为，中共当权者的考量是社会矛盾激化所可能引发的社会动荡远远比不上维护统治的必要。他说
当局他对这一点并不太在乎，因为他的无论是对律师还是对访民或者法轮功或者是其他的维权人士，他就决定用最强力的办法进行镇压。他考虑的是如果不对律师进行这种清剿，那这种民间的这种维权运动越来越活跃，力量越来越强，会威胁他的这种专制统治。
北京的维权律师陈建刚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从见证以后到这个毛太祖死亡，那么多年，将近30年的时间，也是无恶不作，他们不担心吗？确实不担心。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继续中国的消息。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共第18届中央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将于2016年10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有报道称，今年的六中全会或将决定预计于明年秋季召开的中共19大的人事布局。那么，有哪些人可能在19大进入中共权力的最高层政治局常委呢？与美国热闹的大选不同，中共高层的政治运作是在幕后悄悄进行的。不过，坊间已经开始流传一些19大的入场名单。此外，一些研究中国政治的观察家也就这一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戴珊的详细报道。
美国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总裁何平就谁能入场这一很多人关注的问题做出了自己的推测。何平认为谁能入场年龄是关键。他对美国之音说，
年龄限不限制啊，其实恰恰是九大现在最敏感的一个话题。
嗯，
因为如果不限制年龄，那么不但现有的这个年龄过大的这个王金山有可能会留任，甚至现在的政治局里面的成员啊，虽然年龄过大，也有可能会被提升为政治局常委。
在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除习近平与李克强之外，其余五人在明年十九大召开时都将超过所谓七上八下的年龄线，即在任常委年满68周岁退休，67周岁以下可留任。余下的政治局委员中有六人也将达到退休年龄。何斌说，虽然曾有例外，但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般都是由中央政治局委员更上一层楼。据他推测，目前的政治局委员中有两人升任常委的争议比较小。他说，
那么现在相对来讲啊，争议性比较小的，不过这个资格的然后呢，在政治派系来讲又比较接近这个习近平的，那么首先是中组部的部长赵乐际因为他的资历也比较完整，然后现在又是政治局委员，又是担任中组部部长，那一般惯例来讲呢，这个职务担任这个政治局常委的可能性比较大。
除了赵乐际之外，和平推测现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入场的可能性也比较大。他说，
第二个就是这个现任的这个中办主任啊，同时呢也是政治局委员，中办主任并不一定成为政治局常委他的这个在党内的这个名义上的这个地位还是不是像中组部部长那么的这个关键和重要，但是因为他太接近这个党的这个总书记，所以他往往呢，如果他资历高的情况之下，又从派系上来讲又接近这个习近平的情况之下，他也可能现在成为政治局常委。所以这个栗战书呢是另外一个人选。
何平表示，除了上述争议较小的两人之外，现任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也有可能在十九大进入常委之列。他说，
韩正是一个可能性的一个人选，因为他担任了这个上海市委书记，但是韩正与这个习近平在上海虽然有一段时间的共事，但是这种共事，有些共事是好事情，有些共事是不好的事情所以如果他们当年的共识不是那么愉快，那么韩正就会成为一个就是影响他成为常委的一种可能性。但是一般来讲，因为上海在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地位和政治的地位比较重要，所以呢，就是上海市委书记呢成为常委呢，似乎是这些年来已经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这个惯例。
据路透社报道，三个与中共高层关系密切的消息源披露，习近平会在十九大期间试图阻止团派成员主宰由七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会。团派成员李元朝、汪洋和胡春华很难同时入场，但路透社提供的消息源说，即使习近平试图阻止，这三名团派成员中至少会有一人进入政治局常委。和平则认为路透社提供的这三个消息源都是不靠谱的。他表示，无论是所谓的太子党、共青团派还是秘书帮，已经不是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一个必须要考虑的范围。他认为个人的因素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他说，
作为一个政治派系，我觉得不是习近平真正要考虑到的，他可能考虑到的派系可能是更加隐形一些，比如说他是不是应该照顾温家宝的人呢，是不是应该照顾江泽民的人呢，所以我觉得这是带有一种个人的色彩，未必是这个他们后面代表的某一个明显的有政治标签的政治派系。
和平认为上述三人都有阻碍他们各自入场的因素。他表示，有传言说李元朝的秘书被抓可能是与令计划有关。和平说，李元朝能够保住平安退休就已经不错了，晋升常委的几率不大。对于汪洋，和平认为他的资历年龄都符合晋升常委的标准，但汪洋的团派色彩以及与令计划的接触可能使他晋升常委存在变数。 此外，贺平认为胡春华与孙政才如果晋升常委，将给人一种接班人的感觉，但能否得到习近平的支持还有待观察。在《纽约时报》记者楚百亮上周六的报道中，三位与中共高级官员及其家属关系密切的党内人士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看来很可能会推迟挑选继任者。《纽约时报》还援引一位中共权势集团内部的一名经常与高级官员往来的人士的话说，习近平似乎要等到他中意的人选有了更多经验，并且经历更多考验之后，才会做出决定。何斌推测，现任中宣部部长刘奇葆与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也是十九大常委的可能人选。他还表示，如果年龄不设限，十九大时将70岁的孟建柱也有可能成为黑马。何斌曾准确预测了十八大常委人数由9人减为7人以及具体人选的名单。虽然对明年的十九大做出了许多推测，但何斌强调，目前距离十九大召开还有约1年的时间，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事变动仍然充满很多变数。他说，
但是我觉得啊，这些人群的变数啊都非常大啊，不要说我们这些位阶的人呢、啊、只能通过一般的常规来进行判断，你就是习近平本人也未必一定能够完全定得下来啊，因为这些事情涉及到这种多层的利益的交换关系，这种交换关系有时候是动态的，有时候是动态的。我想名单的最后确定和政治局常委要不要保持，那么六种情会未必定得下来。
一些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也认为，目前有关下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消息大都尚在推测阶段。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教授戴维·兰普顿认为，当前有关中共十九大人事变动的消息绝大多数都是猜测。他说他本人不便对此发表评论。兰普顿教授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邮中写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孙望国也表示，当前有关权力洗牌以及接班人指定的情势非常不清晰，任何有关下届政治局常委或委员的消息都必然与推测差不多。他还指出，所谓的七上八下、隔代指定等惯例并没有形成明确的条文，习近平可能不会受到这些潜规则的约束。除了上述十名中央政治局委员有可能入常之外，现任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能否在十九大留任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虽然目前的很多消息都处于推测阶段，但随着十九大日益临近，新一届政治局常委的名单也会逐渐清晰。美国之音戴珊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北京时间10月1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人民日报旗下的学习小组微博和微信平台发表长篇自述，再度晒出自己的书单。当天适逢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布，习近平的新书单也受到了很多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于梦彤的报道。
此前习近平曾多次在公开演讲中晒书单，而这次习近平的长文除了提到更多中国书籍外，还详细记录了许多与读书有关的经历，并对中国文艺界的工作提出了要求。在这篇题为《独家习近平自述我的文学情缘》的文章中，习近平谈到了自己童年时期、文革时期、下乡插队时期，以及在河北做县委书记时的读书经历，也回忆了自己与一些文艺界人士的交往。习近平在文章中写道，自己小时候在母亲的带领下读岳飞传，把精忠报国变成自己一生追求的目标。在插队时期阅读了大量德国和俄国的作品，还特别提到自己读完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一书后，曾学习主人公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为了锻炼自己的毅力，在下雨下雪天出门摸爬滚打洗冷水澡。还谈到自己在河北正定县修建《红楼梦》《荣国府》，是在与红学家冯其庸的交往中受到的启发。习近平还在文章中批评了中国地方电视台跟风做征婚节目的现象，提出应多拍历史题材，并具体写道，不要都是凄凄惨惨的，老是说甲午战争我们被打得一塌糊涂，冯子材镇南关大捷，戚继光抗倭，这些都可以拍一拍。从习近平就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其学历和文化素养就一直是敏感的话题。与同时代许多人一样，习近平文革开始时是小学6年级，他16岁到22岁作为北京知青在延安插队，错过了正规的中学教育。 之后虽作为工农兵学员，在1975年被推荐至清华大学，还在工作后拿到了在职法学博士学位，但其学术能力和资格一直受到质疑。2013年底，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曾刊文称，从香港得到一份习近平博士论文的复印件，只习的文章从未发表，有他人代笔嫌疑，题目是与法学无关的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而习近平却拿到法学博士，学历资质无法令人信服。而另一方面，习近平公开讲话时经常晒书用典，人民日报社还专门整理了习近平用过的典故，编写并出版了近40万字的《习近平用典》一书。从2014年初，习近平在俄罗斯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口气爆出十几位俄罗斯作家的姓名开始。两年来，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晒书单，不少媒体都整理过习近平的书单记录。网络上对习近平晒书一事也褒贬不一，赞扬者认为其博览群书，对青年人也有带动作用，而反对者认为其有卖弄嫌疑，还有人剪辑了习近平爆书单视频调侃揶揄。今年9月的 G20 峰会也让习近平的文化素养再度成为话题。9月3日，习近平在杭州 G20 峰会开幕式发表演讲时，将演讲词中的一句古文“清官易道，通商宽农”误说成了“宽衣”。随后，中国互联网上展开了一场紧急公关，“通商宽衣”这个词在微博上被迅速屏蔽。长期关注中国审查制度的中国数字时代也发布了来自中国政府的宣传禁令，各网请全面24小时监控并手动清理领导人 G20 讲话通商宽农口误相关内容，不要在网站后台使用关键词屏蔽方式，每2小时向上级反馈一次最新的情况汇报。这次习近平的长篇自述在学习小组微信公众平台上收获了一边倒的赞扬，其中被点赞最多的一条评论是，看到咱们习总，再看看希拉里和川普，没得比，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学习小组的微博原文在几小时内收获了60余万点击量，但截至记者发稿时，评论却只有7条，其中仅2条可以显示，微博客户端评论功能则被关闭。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国际奥委会一名高级官员日前表示，在西藏问题上，国际奥委会在奥运场馆以外对北京能施加的影响力十分有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国际奥委会委员、美国前赛艇选手安妮塔·德弗朗茨10月13号在一次论坛上说，国际奥委会成员相信体育在改变社会方面具有的力量，但是国际奥委会不能干涉主权国家的施政和立法。他说，
在西藏问题上，我们不能告诉中国政府说你们必须改善西藏情况，必须改变你们在那里的所作所为，让西藏自由等等，这不在我们的权力范围内。
不过德弗朗茨表示，国际奥委会可以为积极改变起到催化作用。
我们能对北京说的是，你必须尊重人权，你不能践踏人权。在奥运会的举办地区，当然不能做那些可以想象的正在发生的可怕事情。
人权组织批评说，中国在举办过2008年夏季奥运会后，继续加强网络审查，打压少数民族群体，破坏法治。国际奥委会仍在2015年将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权授予北京，这与奥林匹克精神相矛盾。美国国务院、瑞士联邦外交事务部和设在英国的人权与商业研究所10月13号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联合主办论坛，讨论大型体育赛事与人权的事务。近年来，奥运会和世界杯足球赛等大型体育赛事的申办和筹备时侵犯人权的报道屡见不鲜。与此同时，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这些国际体育组织也深陷腐败丑闻。德弗朗茨坦言，国际奥委会在敦促奥运会主办方改善人权方面的效果并不完美，但是至少改变了当局在举办奥运赛事时的一些做法。他举例说，俄罗斯的一部所谓保护儿童的法律打击同性恋群体，国际奥委会要求俄罗斯在举办索契冬奥会期间不能出现歧视同性恋群体的行为。 他说，结果是虽然俄罗斯政府没有改变这部法律，但是在索契冬奥会期间改变了执法行为，没有因同性恋行为拘押任何人。已退役的著名捷克裔美国网球选手马蒂娜·纳夫拉蒂洛娃在论坛上呼吁国际体育主管机构实行责任制。他说，要追究体育机构在保护人权方面的责任，就必须增加透明度以及问责之后的行动。他说，
如果一个国家获得了举办大型赛事的荣誉，之后却选择不去保护和尊重人权，那必须要有后果，必须要有制裁，甚至是丢掉比赛主办权的可能。
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的总统选举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在很多中国人看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当选总统的话，他会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对华政策。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从危机揭秘最近披露的文件中得以得到佐证。克林顿的外交政策顾问罗森伯格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克林顿对华政策的核心是确保中国遵守规则，同时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与其进行合作。他还对川普的对华政策提出了批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克林顿竞选阵营的外交政策顾问劳拉·罗森伯格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阐述了克林顿的对华政策。他首先表示，克林顿认为美中关系是全球最为复杂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关系。
The way Hillary would approach this is basically expanding
cooperation. 希拉里对此的处理方法基本上是尽可能的扩大与中国的合作，在中国做出有损我们利益的时候与之针锋相对，这意味着实施现有的行事规则。
Enforcing the rules of the road in particular.
罗森伯格以南中国海争端为例说明，确保中国遵守规则是克林顿处理对华关系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在国务院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都任过职的罗森伯格还把克林顿的对华政策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进行了对比。
我们从川普那儿所看到的是，他是一个我以为对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持有一种非常简单化看法的人。事实上，也许很让人担心的是，他的看法可能受到他自己的商业利益的影响。
在被问到克林顿当选总统后会如何处理朝鲜核问题时，罗森伯格表示，克林顿对朝鲜继续进行核试验以及导弹发射的速度深感担忧。
他认为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朝鲜获得一个可交付使用的核武器，这将对美国构成直接的威胁。他认为我们需要与我们的伙伴和盟友合作，真正加大对朝鲜的压力。朝鲜需要知道他们面临一个选择，事实上他们唯一的选择是放弃弃核项目。
在加入克林顿竞选阵营之前，担任副国务卿布林肯幕僚长的罗森伯格说，虽然朝鲜目前受到制裁，但是这些制裁还没有给他们带来痛苦，因此克林顿认为美国需要与中国合作，大大的加强对朝鲜的压力，同时也可能采取中国可能不愿意看到的一些行动。
他认为我们需要审视我们的防卫态势，确保我们采取了我们需要以及可能做出的一切来保护美国以及美国在亚洲地区的盟友，使他们不受到朝鲜的威胁。
克林顿2013年在对高盛集团的讲话中威胁要用导弹防御系统环绕中国，并表示要在内一地区部署更多的舰队。克林顿一直拒绝公开他在卸任国务卿后对华尔街大银行所做演讲的讲话稿，但在他的竞选经理的电邮遭到黑客袭击后，危机揭秘披露了这些讲话的内容。克林顿星期三将在拉斯维加斯与川普进行最后一次的总统辩论。 VOA 美国观察，丽亚，玉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继续美国总统大选，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和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即将举行第三次电视辩论。两位候选人的民调支持率在第二次辩论后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对美国总统大选兴趣不减的中国舆论目前动态如何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和民主党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第二次电视辩论之前，川普11年前侮辱妇女言行的录音带曝光，录音门事件由此持续发酵。与此同时，希拉里·克林顿也面临言行不一、操纵媒体、打压对手的负面爆料，二人的民调支持率直接受到影响。对此，四川重庆教师谢昌和对美国之音说，川普和希拉里都不称职。他说，
我觉得两个问题好像都比较严重，我觉得彭斯西的问题，一个是侮辱妇女的问题啊，两个问题应该说都是比较严重的问题。这个像一个人的那个品德，那是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噻。那品德都不好的，那个当国家领导人，那个哪个能够把国家搞好啊？
深圳居民邝远说，尽管希拉里·克林顿被爆料，但还是更希望他能够当选。他说，对中国人来说，希拉里更加关注中国的人权发展，而且有言有行。他说，
我是不欢迎特朗普当美国总统的。个人的角度看，我还是认为克林顿，李总统，我觉得非常好，因为他对人权方面，尤其对中国的影响比较大。所以我本人，克林顿这个女总统，如果她能当美国的女总统，我觉得是更好一些。尤其是对中国大陆的人权的关注度是非常高，非常他特别重视这方面的舆论啊，用他的方式来影响中国这个政府。
中国政府不直接评说美国总统大选，但是官媒似乎倾向明显。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刊登社评，为什么一些中国人更喜欢特朗普？文章说，有人曾经把川普称作破床。不过随着川普节节胜出，出于不同原因喜欢川普的人多了起来。该报还刊登民调说，3%的受访者认为川普能够胜选。而且很长一段时间，川普在中国被尊为无与伦比的商业奇才而受到尊崇。各地新华书店内明显处摆放着中文版的川普专著。针对两位候选人的负面新闻，邝远说，
就至于他以前什么不好的一些舆论呀，或者做了什么，那是很正常的事儿。最起码他没有像中国这些贪官那样就分跟谁比。那么美国人民对希拉里的要求那可能是更高一些，人人都拿选票选着自己，他有自己的，美国人民有自己的看法。
有中国舆论说，美国总统大选辩论就像是相声大会。北京居民蒋成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人是在拿这场美国总统大选当消遣。不过当局宣传的基调很明显，
中国这边人呢，整个对这次大选我觉得是看热闹。中国这民粹主义的情绪，再加上面这种宣传的，捡那个美国丑的地方来说，其实我觉得有种目的，达到什么目的呢？就是说你甭看那民主，没美国的民主假民主，就这么一种宣传基调。
蒋成说，奥巴马推行的亚洲再平衡战略以及对中国的多方打压，激起中国民间的民粹情绪，正好适合当局对美国大选的宣传需要。川普在圣路易斯二战希拉里受录音门影响，其民调支持率普遍有所下降。不过第三场辩论之前，有民调显示选民对川普负面言行的容忍度似乎有所回升。人民网10月14日援引外媒民调结果说，川普仍然以2%的优势领先希拉里。与此同时，中国官媒继续抨击美国两位总统候选人，称他们的辩论是继续在比烂互撕，无论是希拉里的邮件门，还是川普的避税门和录音门，无不凸显美国政治的衰败。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对保密持反对立场的团体维基解密星期一称，身为逃犯的其创始人阿桑奇的互联网连接受到某国的有意切断。维基揭秘后来在推特上发文称，已为阿桑奇启动了适当的备用计划，为躲避逮捕，阿桑奇2012年以来一直在厄瓜多尔驻伦敦使馆内居首。 瑞典曾经因为一起被控性侵案试图引渡这位现年45岁的澳大利亚人。维基揭秘尚未公布其他细节，其声明也没有说是哪个国家涉嫌切断阿桑奇的互联网链接。不过该团体的一位发言人在对法新社发表的谈话中，将互联网连接遭到破坏事件同维基解密持续揭露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各种关系与立场联系起来。维基揭秘最新公布的材料专门聚焦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一些分析人士因此猜疑说俄罗斯已经与维基解密联手试图颠覆希拉里·克林顿的争当总统的努力。美国政府官员否认国务院和联邦调查局曾经提出过任何交易以变更希拉里·克林顿电邮的等级，来换取该局更多特工被允许派驻海外。在国务院星期一美日简报会的记者密集提问过程中，托纳称任何有关提出过这种交易的映射都是一种侮辱。依据今天早些时候公布的联邦调查局官员面谈总结，该局一位官员对调查人员说，国务次卿帕特里克·肯尼迪曾经向联邦调查局施压，要求解密克林顿任国务卿以来通过私营服务器所发的一份电邮内容。报道援引肯尼迪的话说，降低存档的电邮分类等级可能会使这份电邮永远也看不到了。这里所指电邮与2012年对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外交使馆驻地的袭击事件有关。希拉里·克林顿的主要对手共和党总统竞选候选人谭德·川普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平台推特上称，新公布的有关文件内容简直难以置信，并且说这是确凿的腐败的证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与中国走近，也使得普京周围的能源巨头获益。中国以贷款和预付款多种方式，近些年来总共向俄罗斯能源界注资约700亿美元。分析人士说，这一数字要远远超过苏联解体后的90年代的俄罗斯从西方主要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的总和。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前能源部副部长米洛夫最近在他的博客发文说，俄罗斯四大能源巨头今天欠中国的债务总额已达700亿美元。这一数字包括中国购买俄罗斯能源的预付款，以及中国国有金融机构所提供的贷款。这些金融机构包括中国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丝绸之路基金、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米洛夫对这四家俄罗斯最主要的能源企业所公布的财务报表分析之后认为，接受中国贷款最多的是罗斯石油公司，总额高达450亿美元，其次是亚马尔液化气项目的主要运营商诺瓦泰克公司，然后是垄断石油运输的石油运输公司。垄断天然气行业的天然气工业公司所获得的中国贷款在四大能源巨头中相对较少。米洛夫认为，700亿美元是个极其庞大的数字，相当于这四家能源巨头三年纯利润的总和，大约占俄罗斯公司企业当前总负债的1/5。在苏联解体后的90年代，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俄罗斯所提供的贷款总额大约为400亿美元，而苏联解体之前的1991年末外债总额大约为970亿美元。对普京政府持批评态度的米洛夫说，最近10到15年来，俄罗斯因为高能源价格获得了巨大的收入，但是尽管如此，俄罗斯仍然需要从中国大笔借贷，这一点令人震惊。中国提供的贷款通常涉及同中国有关的能源项目，包括用于兴建通向中国的能源管道和其他的基础设施。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提供的资金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能源巨头，特别是罗斯石油公司获得融资，从而能很快收购其他能源企业的股权。罗斯石油公司多年前还是一家规模不大的国有能源企业， 但依靠中国当时所提供的购买原油的巨额预付款，收购了当时最大的尤克斯石油公司的主要资产。具体指挥当局打垮尤克斯石油公司行动的是当时的普京办公室主任谢钦，他目前担任罗斯石油公司的总裁。接连不停的能源资产收购行动使罗斯石油公司规模不断扩大，这家公司最新的行动是收购了俄罗斯的80石油公司。能源分析师塔尔努科夫说，俄罗斯与西方交恶遭受制裁之后，中国几乎成为俄罗斯能源巨头的唯一资金来源。塔尔努科夫说，在俄罗斯石油天然气领域，中国投资人现在已经成为最重要和最关键的外国合作伙伴。塔尔努科夫认为，俄罗斯现在大的能源项目不多，中国通过注资也获得了很多好处，比如能够借机打入许多能源领域和项目。中国不仅提供贷款，同时还收购股权，比如中国收购了接近北极的亚马尔液化气项目的部分股权。这个能源项目虽然不完全成熟，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前景非常看好。塔努尔科夫说，俄罗斯获中国巨额贷款所面临的风险是对中国的依赖可能进一步加深。俄罗斯政治学者舍夫佐娃认为，俄罗斯获得中国资金帮助，为此将会付出很大的代价，这会反映在两国的合作当中，让俄罗斯有自卑感。舍夫佐娃说，俄罗斯得到中国的钱也将被迫成为中国的奴仆，在双方互动时，俄罗斯不仅仅会变成中国的小伙伴和小兄弟，中国也会因此捆住俄罗斯的手脚。俄罗斯未来是否有能力顺利偿还中国的巨额贷款也让人关注。米洛夫说，如果国际市场能源价格长期在低价位徘徊，俄罗斯偿还中国巨额贷款将是非常棘手的问题。但是尽管如此，双方仍在谈判，能源巨头们还想继续从中国获得新的注资。这些俄罗斯能源巨头都由普京周围的亲信和密友控制。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在俄罗斯拥有巨大的影响，诺瓦泰克公司的主要股东季姆琴科是普京小圈子的核心成员。季姆琴科虽然被西方列入制裁名单，但他与谢钦一样经常陪普京访华，他还是俄中两国工商界非官方的友好组织的俄方负责人。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也长期跟随普京，普京在圣彼得堡市政府工作时，米勒当时是普京的助手。去年经济危机导致俄罗斯企业资产缩水，股值下跌之际，中国却以高价收购了由普京女婿沙马洛夫控股的俄罗斯石化巨头西伯尔公司的部分资产。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联合国驻也门特使宣布，72小时停火将从星期三开始。此前，他已经获得该国所有交战双方的交战各方的保证。埃哈迈德特使说，敌对停火将从星期三国际标准时20:59开始，并有可能在最初3天停火后延长。环节与协调委员会是联合国支持的一个负责监督也门停火的军事委员会。这项宣布的前一天，美国、英国以及联合国驻也门和平特使敦促该国2年内战的交战各方宣布停火。交战方表示，停火可能数天内启动。联合国安理会强烈谴责朝鲜最近失败的导弹发射，威胁要对这个共产党国家采取新的措施。安理会星期一在紧急闭门会议后发表声明说，这次未遂发射严重违反安理会多项以往决议。声明说，朝鲜必须停止进一步进行弹道导弹以及核装置试验。安理会成员国表示，他们将继续密切监视形势，采取进一步重大措施。朝鲜上星期六发射了一枚中程弹道导弹，但是导弹在发射后爆炸。这次发射是朝鲜今年无视联合国决议所称的进行了一系列发射和核试验活动的最新的一起。 韩国也强烈谴责这次未遂发射，称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的编辑是赵婉成，导播玉华，我是笑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